今天主日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九章27-34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的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些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以上是神无谬无误神所默示的话。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我们是你的子民，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知道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求你解开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领受到你所要告诉我们的，你所要让我们学习的真理。因为你曾应许过我们，你在会幕里面要和你的百姓说话，凭着这样的应许，我们带到你的宝座前。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坐。那我们知道，信心或者信，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么，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教导的就是说明这个信心与神国度的义之间的关系。所以保罗呢也在以弗所书中告诉我们，信心是神所赐的，目的是免得我们自夸，不是从我们来的，是从神所赐的。耶稣在这个地方地上的执事，他就是在医治的神迹之中启示了这个得救的信心有许多不同的特质。这一段经文是马太描述耶稣在地上所行了很多的神迹，那个神迹所有的书 记载都记载不下来，但是马太只用了9个神迹来说明耶稣在地上医治的神迹。其实马太福音在这一段经文它是安排的是非常的逻辑性，非常的有结构性。我们来看看这个结构。马太把耶稣在加利利地区的执事呢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传讲天国的福音，第二个是医治各样的疾病。所以基本上耶稣在地上就做这两件事情，传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疾病。所以他用这个两个地方的经文来描述这件事。第4:23，马太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导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所以我们看到这节经文在登山宝训之前出现，4:23。如果你读到9个神迹的最后第9:35，你看到马太这样讲：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他们的会堂里教导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对，基本上是同样的话，两段的经文，一个是在4:23，一个是在9:35，中间的就是讲两件事情：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 那么天国的福音我们就知道是什么，就是五到七章登山宝训，医治各样的疾病就是八到九章的九个神迹，所以它这个结构性是非常清楚的。那么五到七章的登山宝训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了基督作为一个君王，他在就职典礼上他宣告说他要怎么样子赐福他的百姓。那么这个祝福很简单的说，就是他要赐一个新的生命给他的百姓，当这个生命在他的百姓的身上慢慢成长的时候，他就可以去达到神的国的义的要求。那么在这个中间会经过什么样子的阶段，所以那个八福就描写第一个阶段是邻里贫穷人是有福的，所以他的讲到这个当神的祝福在这个人身上，当这个新的生命在一个人的身上发动的时候，他内心的的光景。所以登山宝训是讲到这个新生命如何去满足天国的义的要求。八到九章的九个神迹呢，其实它是与登山宝训很有关系的。第一个，它是传达的是耶稣的权柄，他除了他的教他宣告的那个话语的权柄，那个权柄彰显在他的医治上面，他的国度的确在地上，在加勒利地区之内把所有的疾病基本上都除去，所以神的国度在那个地方实际上扩张。但是除了这个医治疾病的背后，他所传达的就是讲到这个新的生命的特质，这个新的生命是神所赐的，说耶稣所赐的这个新生命，这新生命是如何发生的，然后他讲到这个新生命的发生跟信心之间的关系，又讲到这个信心的特质。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已经是到了九个神迹的最后，它的中心思想是告诉我们这个新生命的得救信心的产生和它的特质，以及耶稣所传的福音所产生的果效。耶稣从瞎子得医治的神迹，他教导我们这个得救的信心到底是什么产生的，以及这个信心有一些特质。那么耶稣从亚麻得医治的教导呢，教导我们当耶稣在传讲这个天国的福音的时候有两个效果，一方面他赐下来生命亮光，一方面他彰显了黑暗和堕落，所以他是有两个效果的。所以我们先来看看这经文二十七节讲到两个瞎子求医治，他们第一刚开始的说耶稣从那里往前走，耶稣从那边往就是前面的一个场景开始一个转换。耶稣前面讲到那个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跟那个血漏的妇女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往前面走的时候就两个瞎子跟到后面大声的呼喊称他为大卫的子孙，他们求耶稣的怜悯，要求耶稣医治。在中东的地区，在耶稣的当时，瞎眼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疾病，医学医药的不发达，身体的缺陷，如果都会造成瞎眼。如果你去看福音书里面记住的最多的就是医治的疾病就是瞎眼，生活环境不干净，没有生理卫生的常识，很酷热的炎热的阳光的照射，风沙战争传染病的感染都造成这些后天的瞎眼。当然也有许多是先天性生产的时候遭到感染的。那么这两个瞎子推论可能是他们后天的瞎眼。瞎子在当时的社会中是一个被社会所抛弃的，基本上他是一个无用的人，和 摊子和那些血换血肉的妇人的妇女一样，是社会的边缘的人士。所以他们喊叫耶稣，就盼望他们被医治。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的喊叫，可怜我们吧。他们看不到光，产生了一种可怕的喊叫，这是一种生命对光的渴慕的喊叫。在属灵上，当一个人他如果认识到他自己的本性是被在瑕疵的底下的时候，当人认识到他自己的确是全然败坏，在神的律法的光照之下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黑暗之中的时候，他也会发出同样的喊叫。但是他们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当然我们很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大卫的子孙是指撒母耳记下神跟大卫的应许他有一个子孙，那个大卫的后裔君王叫做弥赛亚。那当然马太，我们读马太福音，我们也很容易看到一开始在家谱马太就说了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讲到耶稣的这个家谱的根源。当这个瞎子他眼睛看不到耶稣，他听到，但是他叫他做大卫的子孙来称呼的耶稣的时候，表示他们从里面有一个看到，他认识知道耶稣是那一位要来的，就是那个应许的弥赛亚。因为在旧约中应许了弥赛亚会医治他百姓的瞎眼，这是弥赛亚时代的来临。以赛亚书讲到这个时代，这个弥赛亚的时代的来临。以赛亚书29:18说，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所以它是一个直接的应验，耶稣医治瞎眼的人就证明了他就是以赛亚书中说的那个弥赛亚。当耶稣医治瞎眼的人的时候，他就证明了他是大卫的子孙，他就应验了旧约的预言，耶稣来是成全了律法和先知。这是瞎子喊大卫的子孙的第一个意义，耶稣要来应验旧约的预言。那么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我们刚刚有谈到一点，瞎子的内心他被光照了，他理解到这位行神迹的耶稣是大卫的子孙，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大卫的后裔君王。所以简短的这个字，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象征了神要拯救整个人类最核心的一个真理，那位君王他要来在地上设立他的国度，他是大卫的子孙，代表这个人的内心被一个不同的知识所光照。所以耶稣用瞎眼医治瞎眼来教导一个重要的属灵真理，所谓的我们所谓的这个新的生命，它是一个人的理解力，人的一个悟性受到了一种光照。本来人不可能去认识耶稣是大卫是子孙，除非神的灵光照了他，他受到光照以后的悟性。讲到这个新的生命，大卫的子孙的第二个意义就是讲到这个救恩层面的意义和真理，人的悟性受到光照。我们要进一步的来思想这个，因为我们会知道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最重要是什么，我们在建立教会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瞎眼的属灵的意义可以从马太福音的前面有两节经文来看。第一段经文是马太福音4:14，那个时候那节经文是在说明耶稣在加利利地区公开的执事，是为了要应验以赛亚书9:2。 十四节这样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这一段的以赛亚书的说，那些百姓都坐在黑暗里面，坐在黑那个暗里面，就是等于是瞎眼一样，因为他没有光，看不见任何的东西。当然这个经文是讲到以色列人在主前732年，他们在亚述帝国的统治之下，那么所有这个地区的人都被掳到亚述去，所以加利利这个地区就被外邦人侵入，成为一个外邦人拜偶像的地区，那个地方没有任何的关于神的知识，没有献祭，没有祭司教导他们，没有先知教导他们，所以那边的人就被称为坐在黑暗中的百姓，坐在死荫之地的人。一直到旧约的那个时候，新约的第一个世纪，加利利都一直是一个外邦人和犹太人混合的地区，所以这一个是讲到一个黑暗的地区，他的百姓坐在黑暗之中，那耶稣所传讲的福音，天国的福音，就好像一个光照进了那个地区。所以医治瞎眼的属灵的意义是，耶稣要借着传讲天国的福音，把光带给他在黑暗中的百姓，建立和治理他的国度。所以福音的传讲，让一个人的对事物的看法开始转变，看到神的国度，这样他就里面产生了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这是一个第一个原则，天国的福音医治属灵的瞎眼，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6:22，耶稣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就黑暗，那黑暗是何等大呢？那我们有讲过这篇道，我就把它简单的解释这句经文。这句经文的意思是说，人对属灵事物的理解力是人属灵的灯，你身上的灯就是你对属灵事物的那个理解力。人的悟性，属灵的灯若是被神的知识所照亮的，这边的嘹亮原文是有单一的心，不只是亮，它是单一的，只看到神，顺服主，单一的心，人就会行在福音的圆桌中，行在光中。人的理解力若悟性若是没有神的知识，就是你里头的光是暗，就是生活在黑暗的里面，全身都是黑暗，那黑暗是何等的大。所以这边讲到一个真正的黑暗是什么，是人类有一个堕落的本性，瞎眼和生过着这个活在这个罪和黑暗的里面，是人所有人类堕落后的一个状态。虽然我们肉眼的眼睛可以看到，但是在属灵的层次上，这个是一个对属灵事物的理解上，它是一个瞎眼，是人类与神的知识一种完全隔离的状态，叫做瞎眼，属灵的瞎眼。所以创世纪3中，亚当和夏娃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奇怪，他们违背了神的律法，吃了，为什么说他的眼睛就明亮呢？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他的眼睛就被打开了。这里的眼睛同样是指悟性和理解力，思想的模式。有一个解经家这样的讲， 亚当夏娃对善恶有了一个独立自主于神的启示之外的理解，这就是人类罪的根源。他 understand， 他可以解释所有东西，但是他所有的解释是独立于神的启示之外的解释，那就是一个瞎眼。不是说他不知道善恶，而他的善恶是独立在神的启示之外。人按照着自己的意识，他独立自主的在神的启示之外，把自己作为解释善恶的最高的权威。撒旦对女人说，你们便如神知道善恶。他们自以为自己的悟性被打开了，但是因为没有神的启示，没有被光照，所以他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就开始黑暗了。所以人类就活在这样子的撒旦的统治之下而不自知。而基督建立掌管，要建立神的国度，他要在地上掌权，他就是要扭转这个情势。所以他要做的就是把光照进人的悟性的里面。圣经神学的鼻祖Gerhard Voss 魏斯坚他说，罪人内在的本性Nature within， 我们有个外在的大自然 Nature without， 内在的 Nature 那个本性不再具有一个正常的功能。人对神的宗教和道德的意识就变得迟钝和黑暗。那里头的光若黑暗，那黑暗是何等的大。所以他说 Voss 说，在罪的统治之下，就是在黑暗之中，特殊启示，也就是圣经里面的真理，特殊启示就是光的意思。最重要的功用是要注入一种全新的真理， All new world of truth， 一个整个世界真正的真理被注入到人的脑海里面，人的理解里面，而且是与救赎有关的真理。所以得救的信心与神的真理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圣经的真理就是那个光，福音的真理就是那个光。所以如果一个基督教，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不明白圣经的时候，他多不管他有做多好的善事，他的善事都可能还是按照他自己的理解，独立自主的在神的启示之外所做。所以神要救赎人类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我们说神的救恩到底是什么，就是要把光照在堕落人的心里面，叫做里头要有光。神的真理、特殊启示、救赎启示、关于基督的正确的知识，都是讲到这个光重新注入到人的悟性里面。像神创造天地一样的那个工作是一样的，起初的时候是昏暗的，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同样的在我们里面做的那个重新创造的工作也是一样，说要有光，那个救赎的启示进来了以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以后，那个光就进来，神的话注入到人的里头，这就是医治瞎眼的意思。你知道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本来是逼迫基督徒的，后来耶稣向他显现，耶稣对他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 上帝，又因信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同样的东西叫瞎眼的得开，我们都是瞎眼的人，我们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不知道神什么时候那一道光照在我们的里面，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那光刚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昏暗的，看不太清楚，也许我对耶稣的认识就是耶稣爱我，我爱耶稣，慢慢慢慢的借着对神的道、神的启示的越来越清楚，慢慢慢慢我们看到更清楚，看到了神的国度。 所以这是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见到主耶稣向他显现主给他的呼召。所以使徒在地上建立教会的职事，就是要医治属灵的瞎眼。神的国度，神的教会的目的，就是要医治属灵的瞎眼。耶稣在地上做的就是这件事，这是第二个原则。耶稣医治瞎眼的人，教导了救恩的真理，耶稣带来了光明的国度。当耶稣赐的新的生命给那些蒙救赎的人的时候，他们属灵的眼睛就亮了，他们就开始认识基督，看到了基督。所以这边的虽然是用了很简单的字，大卫的子孙，而这个字就代表了他们内心看到了那个救赎的真理，他们里面的属灵的眼睛看到了光。28-29节，瞎子讲到这个瞎子得医治。耶稣进到房子的时候，这是可能是在彼得在加百农加利利湖北岸的房子，耶稣在加利利执事的据点。其实啊，耶稣他虽然传福音，但是他跟他使徒的关系，跟他的门徒的关系非常好，他们都生活在一起。你看他进到了这个彼得的房子，他们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这个侍奉。所以当初的教会的这个同工之间的这个互相在生活上，他有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有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改革中神学到底是什么，是四面墙一篇道的时候，我们认为说其他东西都不重要不重要。其实那个改革中神学讲的四面墙一篇道，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在写加尔文当时他在教会敬拜的时候，墙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一篇道。那么有我们很容易很偏激的就把它想到说，我们只要有四面墙一篇道，我们什么东西都不要，我们也不要任何的活动。其实你看耶稣的侍奉并不是这样子，这个讲道的确是重点，但是他跟他的这些门徒之间的在生活上的关系那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新约的里面，你去看保罗在书信的最后跟那些同工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的关系，生活上的关系。所以耶稣进入了房子，但是他很奇怪，他没有立刻医治他们，他反而问他们，他说你是否相信我有这样的能力来医治你们呢？所以当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才医治了他们。那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子反问他们呢？他在这边是有两个目的，耶稣是要实验他们的信心，要他们信耶稣医治的权柄和能力，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而并非说耶稣赶快医治我的病，而是信耶稣的能力。耶稣要教导他们救恩的真理。在这个地方耶稣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的成全。耶稣说这句话不仅是医治他的瞎眼看到光明，耶稣是更是要赐下他们，赐给他们一个属灵的生命。因为你知道耶稣要医治瞎眼的人，瞎眼的人不一定要有信心，他也可以医治他。因为福音中记录了很多得医治的人，很多的人得瞎眼的医治，耶稣并没有讲到他们有信心。但是对一个归信的人，就是这个人他的生命要有转变的人来讲，信心是必须的。耶稣的工作就是要按照这个人的信心把他们带到救恩的里面。信心不是他们得医治的原因，信心是他们信心不是他们眼睛得医治的原因，信心是他们得到救恩的原因。他们的肉体虽然医治了，眼睛医治了，但是他们还是会死，但是他们的灵魂得救， 包括了他们末后身体的复活，所以耶稣给他们的是灵魂的拯救，他们眼睛的受医治，只是他们身体的医治是耶稣祝福他们，增强了他们在当时的信心。信心是一个管道，信心把基督一切神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透过这个信心的管道注入在人的这个虚空的头脑知识悟性之中，把人信心把人带入神在基督里面的救恩之中。所以信心是一个管道，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吧，其实讲到他们的信心得救的问题。30到31节，瞎子，讲到瞎子的信心，讲到一个刚刚开始的信心，他们眼睛开了，刚刚开始，但是这个信心却是，非常软弱的。耶稣就叮咛他们，叫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去到处做见证，做得救的见证。”这是耶稣的命令。因为这个祖父，中文把它翻译成祖父，其实希腊文的意思是非常严重的，是严厉的警告他们。所以他们看到了基督之后，他们耶稣严厉的警告他们之后，他们没有遵循耶稣的命令。那么这边有两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要这么严厉的警告？耶稣当然也知道他们不会遵守，他为什么要用严厉的话语？然后他们为什么不遵循耶稣的命令？那么有的学者认为这个重点呢，不是在讲被医治人的不顺服，因为经文基本上耶稣没有责备他，但是经文的确用了严厉的警告这种字。若是我们顺着前面医治的神迹的脉络来看，这里的不顺服在同样教导我们一个真的信心的一个特质。前面的信心告诉我们，血漏的妇人是一种掺杂的信心，管会堂的人那个雅鲁，他的信心是一个微弱的信心，掺杂的信心，微弱的信心也是真的信心。那么瞎子的信心，这个刚刚开始的信心，他也是一个软弱的信心，所以他的新的生命刚刚开始，无法克制他的本性的冲动，他热心的专注在自己得救的经历上，却忽略了神的旨意和命令。所以耶稣在告诉我们这一点，得救的信心和新生命的信心不一定是稳固的坚强的，反而通常是掺杂的无力的软弱的，甚至不明白，甚至忽略了神的命令。因为信心不是死的，它是活的，它是成长的，它是经过不断的学习，从软弱到刚强，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不断的扎根在神的话的之中的。所以不论摇摆不定，或者是有疑惑的信心，如果是真的信心，它永远是不会熄灭的。除非，但是真的信心它除非受到这个真理的浇灌支持，这种只有这种信心它才是长存，真的信心也一定会受到这样的支持的。这是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上次我们给大家的那张纸上面讲的关于真的信心。所以这边讲的是耶稣在启示一个得救信心的特质，要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无力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到神的话中，回到神的应许之中，永远回到神的话中，那样就是一个真的信心。32节到34节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亚巴得医治。耶稣他从那个赶鬼，亚巴是一个鬼妇的，从后耶稣把他的鬼从他身上赶出来，哑巴就开始说话了。其实耶稣在这边没有讲一句话，很奇妙。但是这是9个神迹的最后一个，马太用了一个两极化的反应作为结束。 我们要来先看看哑巴说话的神迹，再来思想这个两极化的反应，由法利赛人跟众人有两个两极化的反应。哑巴这个字，通常如果去查希腊文呢，或者在其他的地方的用法呢，它跟聋子是同一个字，可以互换。所以呢，如果我们去看以赛亚书，讲到一个弥赛亚时代的来临的现象，他是这样讲的：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那、啊、你们的上帝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就是在那个要来的这个世代里面，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唱歌，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所以那个时候是讲弥赛亚的时候的来临的时候的一个现象。所以在属灵和救恩的意义上，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瘸子行走，哑巴说话，是指到这个福音的果效，讲到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可以明白神的真理，他可以顺服神的旨意，他可以赞美神。好像一个原来好像是一个旷野沙漠一般的那种生命，枯干的，没有水的，现在是涌出活水般的新的生命的特质。所以这些人的回应说，在以色列人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所以他这边人其实指出一件事实，从来在以色列的历史中都没有这个事。表示什么？表示耶稣的执事带来一个全新的，跟以前以色列的历史完全不同的一个新的世代，这是一个全新的救赎的阶段。耶稣的前面讲他是大卫的子孙嘛，这边讲到说以色列从来没有这样，所以这是一个新的救赎的世代。耶稣的医治和赦罪的权柄，赶鬼的能力，就表现出一个事实：神的国度从以色列属地的阶段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么这边又谈到两个不同的反应，不但神的国度来临了，但是他的福音，他所传讲的，他的执事的能力，产生两个极端的果效。众人的回应是正面的惊奇和接受，啊，这是耶稣基督，这是大卫的子孙，他的权柄和能力的确是从神来的。法利赛人，事实上这些法利赛人是熟读圣经的人，但是他们的回应是不信。不信的本身就是审判和定罪。所以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福音的原则。同样的，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当他们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在灭亡的身上，都有认识基督而因认识基督而有的清香之气。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在建立教会的时候，常常建立了教会，那教会就失败了，离开福音了，建了这个又倒了，所以他很累很忧心，亲自建立教会，亲自转的人也不来了，要不然就是信了其他的这个不纯正的宗教。他想不通，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忽然他想通了，他说他传讲的是关于基督的知识，这是一个清香的知气。这个清香之气呢，在所有人身上都有的，有一部分人这个香气呢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有的人身上就做了香气，叫他活。所以他讲到福音是有两面果效。当他想到这以后，他石头就，因为这不是成功神学，如果他今天传讲福音全部没有一个人信，那么他还是有功效的，因为福音产生一个定罪的效果。他 他说感谢上帝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面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在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的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的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担当得起呢？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上帝的道，乃是由诚实跟上帝在上帝的面前凭着基督讲道。所以只要纯正的福音被传出去就是得胜，如果定罪也是一种福音的果效。所以这是保罗在这边讲的，这是跟马太福音在后面讲的法利赛人的不幸跟那边的两种不同果效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当神的国度往前的时候，当纯正的福音在传扬的时候，是会产生两方面的果效。所以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神在这边耶稣在地上的医治，他把属灵的知识，把神的启示的特殊启示的知识注入到人的内心，让他们属灵的悟性产生了亮光，医治了他的瞎眼。然后这个信心的刚开始也可能是很软弱的，对神的旨意不清楚，但是只要是真的信心他就是成长。但是这个福音所带来的果效是双面，一方面是叫人活，一方面是叫人死。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在地上执事所教导我们关于你救恩的信息，也让我们看到如何要来建造你的教会，并且我们自己要如何的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被你建造，好让我们不要效法地上的模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模式，让我们都能够在你的面前谦卑的真心的能够领受到你的教，因为您乃是那位大牧者，你要牧养我们，你要建造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